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读这段圣经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当初给门徒一个大的使命，要叫他们到普天下去。那么他们如果要到普天下，他们的能力在哪里呢？他们必须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他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就在还没有受圣灵的浸以前，我们主就把这一段使命告诉他们。他们如果得着能力以后，这个能力是要叫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所以这个能力呢，乃是把福音送到地极的能力。那现在我们问地极是什么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这次讲从圣经看中国呢？我们的角度乃是属灵的角度，我们来从圣经来看，到底中国在神的旨意中是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讲到地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普通我们的位置是指着当时我们知道门徒们他们如果到了罗马，他们就算到了地极，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用神话来解释神的话，到底什么地方是要地极。所以我们就要读上个礼拜我读过的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书第49章。以赛亚书第49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的心，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里的仆人，这里的你，乃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乃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神对于弥赛亚有一个使命，要叫他做外邦的光，要叫他施行神的拯救一直到地极。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以赛亚49章，那个整章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把他的救恩一直传到地极。那么什么地方是地极呢？因为既然讲的地极，当然讲的远方，所以49章第一节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耳听。所以很明显，在这里一切都离开耶路撒冷非常非常的远，因为圣经里面的地理的中心是以耶路撒冷来做中心，所以可以说整本的圣经从耶路撒冷看天下。所以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做原点，你往全世界看去，现在如果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经过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到了地极，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最后的圆周到底有多大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知道现在福音传到地极呢？因为这里很明显我们看到，这里的话乃是对众海岛说，也是对远方的众民说的。所以整章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整章圣经预言乃是告诉我们说，等到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到底这个福音要送到什么地方去。好了，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里很简单提到我们主的使命，他最大的使命就是把福音把救恩送到地极。所以他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后，他就给门徒们一个使命，告诉他们，你们先要得着从上头的能力，先让圣灵把你们进神国做一个身体，然后现在你们有个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不是散漫的传扬的，不是，他从中心打到圆周，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一到地极。所以只要福音传到地极，你就知道说现在主的旨意快成就了。只要传到地极，就表示我们主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2000多年前主在耶路撒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功的救恩，然后呢门徒们从那里就到了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真的传的地级是指的什么地方来说。所以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它主要的内容就给我们看见说福音最后要传到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现在你就晓得，因为福音送到远方，所以很自然这些远方的这些国家，远方这些海岛，你看见就浮到台面上来的，好，你现在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你就知道这些国家或者这些海岛在神的旨意中是什么样的心意。因为主的目的就是福音最后一定要传到地极，只要传到地极，你看最后等到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天下，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到四十九章，我们不光是讲了福音广传最多最大的范围到什么地方，福音是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呢现在到了最后终于能够传到地极。我们已经讲过，当福音刚刚在中国登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等九年才有一个灵魂得救，有的时候你需要等十几年才能结一个果子，不是天天有的，不是常常有的。但是呢现在你看见圣灵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工作，继续工作，那么到底他工作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呢？那么这就是以赛亚四十九章告诉我们的。你只要读完了以赛亚四十九章，等到这个预言真的应验的时候，你不只看见福音的能力有多大，一个最艰难的地方，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结果呢你看见圣灵能做奇妙荣耀的工作，一个可以说拜偶像拜了多少千年的国家，结果能够他们从黑暗向光明，你就要知道这个福音的能力有多大。而且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来看这一段圣经，你就晓得很清楚的，你主要的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地极，最后的情形怎么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光读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是刚开始刚起头，你还在源头，那么这个源流一直流流流流到最后，到底流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从中心怎么达到圆周呢？你看看中国就可以了，你只要看中国的情形，你知道说现在你就知道说根据整个主的 program， 根据他的话，根据他的蓝图，那么你看见说最后福音要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要来从圣经看中国，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它，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明白以后我们才会爱灵魂，我们才会从主那里能够接受一些释放。这就是为什么他戴德森弟兄到了中国，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的话，每一镑都是为着中国，我如果有1000条命的话，每一条命都是为着中国。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历经了许多的艰难，到了中国他们称他们是洋鬼子，他们根本买不到东西，要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所以才有一个故事说，结果有一个传教士在这个桥头底下，就实在是太饿了，刚好呢看那个卖豆腐的，结果挑豆腐的，结果就去方便去了，结果他很快的就趁这个机会就拿他豆腐摊的豆腐就赶快去吃了，然后就把很多的钱就放在上面，就这样子的，你看见他们在中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把福音送出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根据神的旨意，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到底这样艰难的光景底下，谁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今天你要讲说能够传福音，那么实在说来，你如果要找到一个最难的地方，恐怕很少一个地方像中国这么艰难。因为你能够知道说，当时特别在满清的时候腐败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整个的大环境，那么中国人可以说受尽了欺负，受尽了委屈，有许多的不能条约，你知道这个心中满腔的怨气，所以很自然就认为说那个福音是跟随着枪炮来的，所以因着枪炮进来，所以中国人没有好意，所以呢跟着枪炮进来的福音当然是洋教，当然我们不能够接受。而且我们中国，我们有中国的骄傲，我们有中国人的骄傲，多少千年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不过是200年而已。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知道说有它的原因。所以这就造成了为什么等到福音传来中国的时候，你看见历经许许多多的艰难，历经了许许多艰难，特别全匪之乱的时候，你看见好多基督徒，最少带有10000的基督徒为主殉道。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在那么艰难的环境底下，现在我们要问福音是不是最后送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到这些故事以后，他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快乐。所以可见这件事情是惊天动地的，可见这件事情神一直把它放在心中的。他说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使能忘记，我却不忘记你。所以为着福音，为着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弟兄姊妹，主从来没有忘记过。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主回以前，那么这个工作是不是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看呐、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地极来。简单来说，这些人从地极来，他们在地听见了福音，所以他们就来了。那么这些地极的人是哪些人呢？有的从远方来，从北方来，远北很明显指着远北，当然指着苏联里面来说，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不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北方实在说来是指着叙利亚，南方是指着埃及，就是说以色列的，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看天下来看，那么然后呢，远北当然指着莫斯科，指着苏联那一带。所以你看见吗？谁也不会想到1989年柏林围墙忽然就倒塌，然后骨牌效应的结果，你看见说很稀奇，福音居然能够穿透铁幕，福音居然能够送到苏联，能够送到那一带黑海那一带，这么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几乎觉得是不可能。现在人家长期受无神的教育底下，这些人怎么可能能接受住呢？结果没有想到那么多年，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人的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真空，所以等到忽然柏林围墙一倒塌以后，你看见吗？结果成千成万的人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描写那一帮人是怎么得救，在苏联那一帮有许多人怎么能听见福音，他们按理上不可能的，他们所受的教育反对他们做这件事，但是呢，你看见稀奇不稀奇？圣灵能够这样奇妙的工作，这是远北。但是呢，还有远西，还有呢远东。那么讲到远东的时候，圣灵特别提到秦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特别说明了，虽然这个读圣经的人对于这个秦国这个秦悉尼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悉尼，肯定是由中国，今天的像今天整个的中国 China 从英文的法文的这个中国的那个字来的，所以呢是因为所以呢简直来说就是指秦国，就是指着 China 指着中国来说的。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到了最后呢，你看这些人从中国来。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已经给大家一些很清楚的证明给大家看，虽然有可能说是会不会是在阿斯旺，就是在尼罗河上游那个地方，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有没有可能在西乃山，有没有可能在黎巴嫩的海边，我们看过了，不管黎巴嫩不管怎么样，也许在这里面因为我们说因为抄本不同的缘故，所以有这种的领会。但是读圣经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看这些人是从远方来的，所以是不可能从那一带来的。那么不止如此，因为你讲的福音要送到救恩要送到地极，送到外方，那么我们的埃斯旺那个地方，就是说埃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当初以色列的殖民地，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你跟着尼罗河往上走的话，那么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从前还有圣殿，有一个以色列圣殿在那里，那么圣经也预言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这样的话，那埃斯旺那个范围不是外邦，那个还是什么，还是以色列的范围。所以从这里我们 很肯定的说， 这里的秦国当然就是指的中国来说，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到底当以赛亚讲到中国的时候，讲到秦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我们要更深入的来了解它，来明白它。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上个礼拜讲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弥赛亚有两个使命。一个使命呢，就是要让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这是1948年的事，国际的事发生了。所以这个预言的发应验是应验在1948年，但是小事。那关于大事的应验呢，是应验在我们今天看见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这许多人从中国来，尤其中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你看见当这些人山人海来到我们的全员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震动了神的心。所以圣灵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等到福音真的送到地极，福音真的送到中国，送到苏联，送到各个地方的时候，那你看见这个所以这里说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这里的百姓和困苦之民不光指的以色列说的，因为这些人已经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神知道他们经过了多少千年，多少年的苦难。今天呢，你看见说因着他的福音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的确提到一国，那么这里很明显用秦来代表中国，那么这是非常。所以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的故事，我们继续来看到底从圣经在中国，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发了一份的讲义，我希望大家这个讲义不要随便丢了，因为我们希望每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一次能够讲完的，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我盼望大家每次都带来，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忘记的不好。那么在这个讲义里面最重要的一份讲义是第一页，是圣经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对照年表。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们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普通有的时候我们只熟悉圣经的历史，我们也熟悉中国的历史，但是这两方面的历史我们很难把它摆在一起，很难把它做过比较，所以这个表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不时的我们要回到这一张表，所以希望大家能拿到这张，我们希望每个人应该手里都有这一份的表。那么如果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历史，圣经历史，你就可以下面1、2、3、4、5，以赛亚到以斯帖封后，那么这个刚好是东周的春秋时代，刚好这个时代，你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从765年到479年，那你看见这个中国历史是777年到476年，所以看你从以赛亚一直到以斯帖记这一段里面的故事，就是刚好发生在中国春秋时代的时候。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得到启示是什么时候呢？是720年到681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以撒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写以赛亚49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在中国春秋时代的时候，刚好是东周春秋时代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个时候当然这个秦国是指着预言，指着今天的情形来说的，不过现在需要有一块地，这一块地呢，因为原文没有讲秦国，原文只讲秦，从秦来，从秦地来的，所以如果这一块地要做预言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是当以赛亚写的时候那块地在，而且等到预言应验的那块地还要在才对。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讲到这些是从秦国来，意思就是这些人从秦地来，那现在我们要问， 当以赛亚书写这一卷书的时候，那么很明显是在春秋时代。那我们要问说，在春秋时代，那是到底有没有秦国呢？因为如果你要知道秦国的话，你要看在下面在下面两行，左边叫安提阿大帝。安提阿大帝是谁呢？安提阿大帝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第八章但以理第八章讲的那个小角，是要敌基督的那个小角，叫安提阿四世。这安提阿大帝呢，是安提阿三世，是他的父亲。那么当他统治那个时候的叙利亚的时候，在中国有一个很短的朝代叫做秦朝，是从221年一直到207年。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应该是公元前221年的时候，这个秦国才出现的，才出现的。所以现在读圣经呢就有困难了。你读以赛亚书，明明讲的这些从秦地来，但是秦国呢根本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是221年，公元前221年才出现的。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中国的，你需要稍微懂一点中国的历史。如果大家现在，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已经把历史还给老师了，那现在到底我若考考大家，我想你们很多已经考不及格了到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721年到681年之间那段时间。但是呢，秦国是到多少年以后，到了公元前221年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这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稍微熟悉中国的历史，我们就知道秦国是到了221年出现，不错，那个时候是统一中国，是秦朝统一了整个的中国。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中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线。换句话说，秦我们讲的 China 很明显用秦来代表整个的国，有它很重要的原因的。虽然它只出现了短短14年，你看秦朝只有221年到207年，短短14年，但事实上它已经代表了整个的中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虽然在那个时候秦国才壮大起来，但是在春秋时代，就是在以赛亚的时候，秦国有没有存在呢？已经存在了。而且那个时候春秋时代一共有140个诸侯国，我们在周朝的时候，因为它有这个诸侯的制度嘛，所以呢它就封了很多的诸侯。那么也慢慢有些诸侯慢慢成了气候，又就变成诸侯国。所以春秋的时候呢，春秋时代呢就有140多个国家，但是慢慢就几个国家慢慢算是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那么其中呢那有一个国叫做秦国。我们普通读到这个春秋的时候，我们讲了春秋五霸，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你要把这个那个时候你一个国我一个国，你一个田地我一个田地，那么拳头大的很自然就把附近的就吞并了，那这些人我们称他说霸王。所以那个时候有五个霸王，那其中五个霸王里面有一个叫秦穆公，那不要忘记秦穆公是什么，就是秦国的霸王。所以可见呢，在但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秦国已经存在了，不过呢不是统一全世界的，他那个时候乃是和整个的其他的国，其他100个国一同来分享这个东周的资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虽然是春秋战国的时代，但是他们仍旧有天子，这个就做那这个天子就是东周，就是东周的。但是很可惜，慢慢后来他势力慢慢衰微，还赶不上秦国，还赶不上楚国，还赶不上鲁，还赶不上其他的国家。好了，所以如果你们历史忘记的，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就好了，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说它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问，那么到底这个秦是怎么来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江山可以改变，就朝就是大家可以换朝代没有错，但那块地不会改变。所以圣经讲了这些人从秦来，那么不错，圣经没有讲从秦国来，没有，所以表示这些人是从秦地来的。 那么到底情地是在什么地方？到底哪一块地叫做情地？那么多少年来你看这一段的江山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圣灵就用这一块地方来预言将来占领这一块地的人，他所代表的国家，那么到底他们将来的命运，到底他们将来的前途是如何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呢？在以赛亚的时候，春秋的时代，那时候已经有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秦国刚好是在春秋初期的时候诞生的。因为在这个以前呢，你如果仔细在你看这个中国史这一边，你再往上面，在西周的时候，西周的时候就是从1045到771年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从扫罗到北国贝罗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秦非子。那秦非子呢，可以说是秦族的最开始的一个。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养马很有功劳，所以后来呢，西周的这个皇天子呢，就封他，就把他就封给块地给他，那块地叫做秦邑。那么秦是秦朝的秦，邑是诚意的意。那么这个秦邑是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今天到甘肃的天水，在天水的西北部不远的地方，那个就是当时最早的秦邑。那意思就是说，当时的西周就把那块地那个地方就给了谁呢？就给了秦非子。所以普通讲到秦族的历史的时候，现在我们讲秦族啊，不是讲秦国，讲的秦族历史的最早最早是哪里开始的？是从秦邑开始的。这点我们先要弄清楚。所以这个应该在什么时候呢？在公元前900年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900年的时候。那公元前900年呢，大概是这个南北分裂，就是南北分裂，就是所罗门不是先是大卫，然后所罗门，然后南北分裂以后的事情。所以等到大卫所罗门以后没有多久，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秦族就开始了。所以你如果讲秦的历史的话，应该是在900年那时候就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块地到底是什么样一块地。那么不要忘记啊，其实那个时候丝绸之路已经开始了，已经老，我现在不是讲张骞这个遣到西域那个时候开始的丝绸之路，那是比较近代。在那个以前老早有古代的丝绸之路，这个 Silk Road。那么这个丝绸之路呢，就可以让欧洲跟亚洲可以说彼此是相通的。所以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20年左右写了这一段话，但是事实上在200年以前，其实呢在什么，其实在这个差不多结果这个大概是200年以前，在秦非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秦这块地了，就秦地已经在那，已经可以说在那个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讲那个历史的话，那个应该是从公元前900讲起。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当然以赛亚照着圣灵的引导，他说你看这些人要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呢，以赛亚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这个国家，有这么一块地方，不一定是国家，这块地方，那就证明说有的人一定沿着丝绸之路到过中国，所以对中国一点都不陌生。那不止如此，等一下我们要给大家看见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更深一层的原因。实在说来呢，秦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应该是不陌生才对的，因为它有一些历史的渊源。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一步一步的让弟兄姊妹能明白到底秦是怎么开始，秦地是怎么一块地，然后从那里呢，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我们就，然后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为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很自然的讲到秦国，有很多的国家为什么自然讲秦国，而且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这个秦国呢，果然做了中国的代表。那么就写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你研究中国历史的话，那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可以说是大家一直研究所谓先秦史。 先秦史其实就是从这个皇帝开始，然后从传说开始，一直到夏商周，然后一直讲的，然后这个一直讲的秦，等到秦国壮大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所以很显然，你讲的历史是以什么做分野的呢？是以秦来做分野的。你问的，所以秦的确能代表中国。你讲的中国历史，你要知道，你真的要读上古史的话，你是读先秦史，当然是以秦来做中心的。那么如果先就说历史世界来说，如果对中国人还留下印象，你每次想着中国一定想到万里长城。有人告诉我们说，在太空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万里长城很明显是在秦始皇手里建立起来的。所以无论是万里长城，大家对中国人，对这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你怎么称呼他们呢？称呼他们亲呢、啊？因为他是从秦，他们就是他们就在秦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惊讶。所以我们知道，就地理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说万里长城还是不只代表秦国，也代表中国。那么对外国人，对中国人这么说，就做研究历史的人也是以秦分历史，讲到先秦史，然后呢，然后最后呢才讲到秦汉了后面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为什么圣灵能用说这些从秦国来？当然，圣灵启示圣经的是他一定要最代表性的。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多么准确，你如果真的比较中国的历史，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来看这个先来看秦地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要翻到这一页，这个应该是第四页，翻到第四页。那么如果大家看到我这个上面，我特别用 ABCD 做个标志。那么这个到底秦族的疆土最早最早在什么地方？最早最早在天水市的附近。大家看呢，就在 B 跟 C 中间西南边，这个我图西南边一点，有个叫天水市。那么在天水市的东北一点点方，那么这是最早的秦地。就这块地方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周呢就赏给这个秦，就是秦妃子这么一块地方。所以秦族呢是从那里开始慢慢发展的，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等到秦穆公的时候，不是秦那个时候春秋五霸嘛，就是霸王里面五个最大的，一个是秦里面的霸王叫秦穆公。那那个时候呢，他一想入主中原，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往所谓中原，就是狭义来讲就是指着黄河下游那一段来说的。所以呢，因为要希望能入主中原，结果没有想到被晋国晋当然就是山西了。那个时候晋国是很大的一个国，一个诸侯国。那么那个时候呢，老是被挡住了。所以呢，因为他入主中原不成，所以这个秦族后来就要往西发展。往西发展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他就结果得到了那个时候的西戎。戎是这个戎怎么写，就是戎就是你把小司拿掉那个戎。那么这个西戎因为他在西边嘛，那么然后就把这个西戎的地方整个就拿下来。所以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那个秦地到底有多大呢？这些人从秦国来，从秦地来到底有多大呢？这个北边就是靠近银川市那个地方，北边就宁夏那一带。这个南边呢，你看那个图很清楚，那个上面很多山地，那就是秦岭，南边就到秦。那么然后呢，西边到个 B 这个地方， B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B 这个地方就是考古学很，大家都就是那里考古有很重要的发现，那个叫做新店文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讲义里面，你若看讲义里面这个中国史这边三皇五帝夏朝商朝不是新店文化吗？从那个考古的东西在哪里， 划线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就是临洮县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叫做新店村，所以叫做新店文化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B 所在的地方，所以西可以，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秦族的疆土呢，西边可以到什么？可以到刚才我所说兰州，大概到兰州，我们简单说到了兰州，我想我们简单这样说比较清楚。然后南边呢是到了秦岭，北边到了银川，到了宁夏那一带，然后东边呢就到了黄河。那么大家看上面这个图不清楚，看下面这个图就清楚了。黄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就看它流的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所以你看这个黄河就下面这张图，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有兰州吗？就兰州，对兰州，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的。然后呢，这个黄河就慢慢往上流，经过包头啊，然后再往下来。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我们上面所写的低的部分，这黄河自然变成什么？变成个秦族的东边角墙，就好像以色列东边的约旦河一样。所以你知道说，在河的这一边，河西这一边，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当时的秦。所以说，这些人从秦地来，就只多在这一带来说的。你小的时候，你可以最早的范围当然在天水市附近，还有到宝鸡市。宝鸡市后来就是秦地的一个首都，叫雍城。那么这个都在那个起头在那一带，然后慢慢的，这首都就往咸阳就是靠近西安了，就靠近西安那个地方。所以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秦地呢就是那块地方，从天水市到宝鸡市到咸阳市那一带。然后慢慢到了秦穆公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很大的一块地方，所以就等于把西戎整个的地方把它拿下来了。所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账算在谁的账上呢？因为他们拥护这个东周的天子，仍旧是天子，虽然他无能，但是呢这些所有的功劳还是归给他。所以你可以说东周的版图扩大了，是谁帮他扩大的？是秦穆公把他扩大了。所以这个就算是秦族的疆土。那么讲到这里，我顺便讲了什么叫做中原。真正我们狭义的中原是指着黄河下游来说的。所以你看呢，那多半你看这个黄河不是这样上去吗？再下来，这样下来，然后呢你看到了洛阳，从洛阳然后到了郑州，到了开封，这个最有名的三个城了。你如果讲中原的话，你要知道这三个都是靠近黄河的。那这个，所以呢，洛阳、郑州跟开封，那么这属于这个下游的地方。所以普通讲中原呢，是指着这一带来说的，所以特别指着河南来说。但是呢，在历史书上面，普通讲中原是比较广一点的，所以特别包括中下游。那么这就不光是包括河南了，也包括陕西，这个通通算是中原。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听，你看呢，到了这个到了下游的时候，不到洛阳嘛，然后到郑州，然后到开封，然后再往东流就到了济南。那么这个然后呢一直流，从那里流到海里面。所以普通我们讲中原呢，就是指着这块来说的。我们前不久到过这个洛阳，也到过开封，也到过郑州，还到过殷墟。那他们导游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河南人呢，他教我们河南话，他说河南话有一句最简单的话，就那么一句，就如果你东西很好吃，你用一个字就好，你很喜欢一个字好，你觉得英文，这个英文叫酷 very cool， 对不对？年轻人讲酷，但是河南人不讲酷。河南人一个不管东西多好，好吃不好的多好多好，他用一个字不是酷，他用一个字就是种，种就是中国的种，不过河南种，他意思这个东西种就表示这是非常好吃，非常非常酷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说多少年来在河南那一带的人，他们觉得你真正像中国就是这一块，就中原就指着这一块地方来说的。那当然没有错，你从那里你也发现很多出土的夏商周很多的遗迹啊什么等等，那么都在那一带。所以真正讲到中国最早开始发源的时候，当然是在黄河那一带，没有疑问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秦族的疆土。如果就狭义的中原来讲， 那么他辖于中原的西边，那么当时秦族呢就希望往东边发展，结果一直给，因为你越东边当然越有水啊，越等等等等，结果又被推回来，推回来结果不知不觉呢就把秦地慢慢扩大了。所以秦地本来就有一段的历史。那么你刚他们，而且我们知道说丝绸之地是从哪里，是从长安然后一直往西再走，然后经过新疆，然后经过这个中亚，然后再到西亚，然后最后到地中海。所以这个地叫什么，这块这个叫什么，叫丝绸叫做丝绸之路。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在